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4月28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以视讯方式访问肯尼亚和尼日利亚这两个非洲大国，称美国的模式更注重非洲的利益。
美国在非洲当然也希望有的优势，特别大陆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在非洲的经营是这么有规模的时候，美国如果再不在非洲投入资源的话，我相信对美国来讲就是这已经是很难挽回的。
中国气候应对的双重标准，国内承诺减排，国外大力扩排，环保人士呼吁中国检讨海外煤电厂计划。
如果是中美关系变好，那这个合作当然就会变好。如果你很紧张的话，这部分大概也只是大家先表现出诚意。
日本最新外交蓝皮书重申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对中国持续军力扩张表示担忧。台湾学者称，美国跨党派众议员日前提出的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将为台湾的生存发展迈出一大步。
为什么在此时此刻，在拜登政府上台，同时国会如果未来变成一个 bipartisan 的决议，那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中国国安部发新规，强化反间谍意识，鼓励民众检举揭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和中国的非洲竞逐。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4月27号以视讯方式访问肯尼亚和尼日利亚这两个非洲大国。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将继续向非洲人民展示与中国在非洲推行的经济发展模式相比，美国的模式更注重非洲的利益，对非洲人来说更具有吸引力。中国已经在非洲深耕布局多年，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汤森上将日前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中国在非洲的作为对美国来说是一大隐患。美中两国在非洲竞逐影响力是否已有高下之分？美国比中国有什么更吸引非洲国家的优势？专门研究非洲议题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声教授做了以下分析。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采访报道。
严振声教授，我们看到美国拜登政府上任以后呢，积极争取在欧亚跟盟友来扩大结盟，一起来应对中国的挑战跟威胁。现在美国国务卿用视讯的方式来访问非洲两个国家，是不是意味着美国也正在扩大对非洲争取盟友呢？
哦，当然美国就是在非洲，我想经过了川普这样的一个比较嘲讽式的说非洲国家都是这个粪坑，后来就说是茅屋。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美国其实在非洲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相比。那过去美国也会对非洲有些民主人权的问题说三道四，那中国大陆会说我们不干涉内政就是以这种和平共处五原则来处理那这个是美国在非洲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他如果今天会对这些民主人权重视的时候，那当然非洲国家会觉得说你是来干涉内政，他们会觉得说大陆在非洲整个的经营是不会来干涉他们的。那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美国比较吃亏的地方。那第二个，美国又没有像法国过去有长期经营非洲它很多的殖民地，那跟这个前殖民地的互动也很好。美国在非洲没有殖民地，所以这个美国没有一个历史渊源这个也是美国比较吃亏的地方。那现在就是美国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希望在非洲成立一个非洲的指挥部，但是这个 headquarter 总部的设立一直受到一些拦阻，那最后没有办法在非洲来成立。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虽然美国在非洲还是有像在吉布地一样跟中国大陆一样有军事基地，可是中国大陆虽然刚开始的晚在吉布地这样的一个军事基地，本来我们认为说它只不过是 啊，帮助大陆在这个吉布地照顾一下出入红海，担心有海盗的问题，要确保它的这个油源的供应啊等等。但现在看起来它这个港口的建立啊，很可能是可以容纳大陆将来未来就是说比较大型的这个船只军舰可以进入的话，甚至航母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讲确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就是大陆虽然说它是 status quo power 啊，就是一个维持现状的，那大家都会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个亚洲的霸权，可是假使它今天透过了这个第一个海外的这个基地，那扩大成为一个比较是远洋舰队的一个规模的话，那我相信对美国来讲是很大的挑战。那最主要我相信就是还是说今天美国面临到的一些比较尴尬的问题，就譬如他在反恐也好，或者说在公卫的议题上面也好，他都必须要跟非洲有一些国家要合作。那包括最近我们看到的这个查德啊，那查德的总统就忽然在内战当中过世了嘛。那可是这个是选了已经第六任了吧，他1990年上台到现在。那因为他跟美国的配合度高，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包括对抗这个 Boko Haram 也好，在非洲的这些党羽也好，或者是说对抗当地的一些激进伊斯兰分子，我觉得这整个合作的对象刚好又有民主人权的问题，所以当你去讲那些并不是很重要的国家民主人权问题，大家又觉得说美国好像双重标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在非洲比较辛苦的地方，他当然有他的盟友，可是我想过去这几年以川普这样的一个比较嘲讽式的对待非洲的方式，那当然是流失了很多。那现在看起来至少我们看到拜登算是重视嘛，布林肯他挑了两个非洲大国来先开始，那奈及利亚长期当然是非洲第一大国，这个绝对很重要。另外就是肯亚，我想也是在东非举足轻重，所以看起来美国真的是希望从他比较过去跟他有一些关系好一点的非洲国家开始，那希望能够重返非洲。但是是不是能够像大陆一样经营的这么有效率哦？那布林肯这样子两个算是比较好的啊，就等于是你一上来就开始去非洲，而不是像过去提勒森啊，他是第二年去了，就是他去的时候刚好就川普总统把他给换掉，就在非洲访问期间给换掉，一个国务卿在非洲想要强调美国多重视非洲，就自己被换掉，我相信这个是很尴尬的。
提勒森国务卿那个时候，
那比起啊，就是大陆的外交部长，说从1990年开始啊，一月份大陆外交部长从切基森开始，一路后面到李兆兴也好，到那个唐家璇也好，到杨洁篪到王毅，每一个人都是每年一月第一个出访就到非洲。中国的外交部长是这么去经营的，那再加上他们的领导人也都会去非洲，那我们看到川普是不会去的嘛？那现在拜登年纪那么大，我不知道会不会去啊？那就比起来就是重视非洲程度是差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一次给我的感觉，布林肯愿意这样子出访非洲，我觉得绝对是好事，
一个好的开始哈。尽管开始可能稍微晚了一点，
对对对。
那么美国比中国有什么更吸引非洲国家的优势呢？
我想如果说我们今天看他们两个现在都在希望非洲国家也希望从美国这边取得疫苗，那大陆也有一些疫苗，可是大陆的疫苗可能就是说有效率上面好像不及美国这边的，但问题是美国这边愿意分多少疫苗到非洲，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蛮重要的。那美国其实跟非洲还是有一些互动，譬如说美国跟非洲有一个就是叫做非洲成长跟机会法案嘛，那你还是希望能够不断的开放美国的市场，让非洲的出口能够无关税的进入美国，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那过去川普就会认为说这样又被占便宜了，可是事实上你今天非洲国家觉得说你美国给我那一点点援助还不如你开放市场，让我的农产品也好，或者说经济作物像棉花啦、咖啡这些东西能够没有关税的进入美国的话，那对非洲的经济可能会更好。但非洲其实也有美国需要的嘛，包括像石油还有天然气，美国还是会需要非洲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互补互利的啊一个状况，只是过去美国确实没有像英法两国有这种殖民传统所建立的关系， 那也没有像中国大陆愿意投下人力去经营，然后有一个比较吸引非洲的一个外交政策，就是不干涉内政原则，或者我们说和平共处原则，尊重各国的这个领土完整等等。在这种情况之下，那非洲国家除非今天美国有给他特别的待遇的话，否则他一定是至少中立，或者会偏向中国大陆。
美国主管非洲事务的国务院官员就说，在经济发展、民主治理、人权还有透明度方面，美国向非洲展现一个不同的愿景，跟中国展示的愿景肯定不同，所以美国认为说是最终会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模式。美国会继续向非洲人强调这一点，继续为了实现双方的共同目标跟他们共同努力。您看这个说法呢，如果非洲国家对于他们的人权不想被干涉等等之类，美国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哈去吸引他们有用吗？
我觉得这是两种啊，一个就是有些人觉得美国这个观念他们愿意接受，那有些很期望美国干涉的非洲人反而是没有看到美国真正进行干涉。我刚才提到查德就是一个例子，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刚才我们提到吉布地嘛，吉布地的总统我们看到从1999年执政到现在，那美国这次连讲都懒得讲，他已经选第五任了，就是表示说美国都默认这些国家这些长期威权领导的这些专制的人，那只要这个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所以我觉得美国提的这一些可能对一些完全没跟他们有经济利益的或者说这个战略利益的国家，他可以放手放得开，但是呢碰到有自己相关利益的，他反而绑手绑脚并没有做到。
所以一般讲起来还是一个国际的现实，就是以国家的利益为主。
对对，虽然大陆说他是不干涉内政，可是我们也看到过他有过一次啊，包括在2008年之前那个苏丹那个时候达佛的那个内战啊，达佛的情况，那大家要背个北京奥运的时候，其实我们后来知道大陆也有给苏丹一点压力，就是说希望他能够接受联合国的调停，那这个其实是也有介入，可是大陆的口号是一致的，就是他永远讲这个说我不干涉内政，那这个对非洲国家来讲可能会觉得说比起殖民母国英法或者说美国他们提这些东西然后又有双重标准，可能他们更能够接受吧。
最后请您谈一下非洲对于美国啊有什么重要性啊？
哦，我觉得当然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从冷战的情况来看啊，先讲美国跟苏联之间，如果美国跟苏联之间过去是在全球各地都竞争嘛，在欧洲我们看到华沙公约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亚洲我们也看到围堵中国大陆，包括美国跟日本跟韩国跟东南亚，他们当时最早有这个东南亚公约，那后来就变成就是美国跟菲律宾啊泰国这些单独都有，就是每一个地方你都要跟你的敌对势力要竞争，那任何一点都不能够输掉一点。所以包括非洲我们也看到过去美国跟苏联在安哥拉也好，在莫桑比克也好，在伊索比亚非洲之角都有这种竞争关系。那未来我相信如果今天美国是跟中国大陆竞争，那包括它还有不仅是在这个亚太地区，未来有可能是在南亚地区也会有啊，因为大陆要透过巴基斯坦出去，大陆特别也跟缅甸的关系，所以这也是包括在中亚，过去美国也想在吉尔吉斯扶持一个比较亲美的政权，所以等于是全世界都在对峙的时候，你每一个点你都希望有一点 edge 啊，就是有一点优势。所以美国在非洲当然也希望有在的优势，特别大陆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在非洲的经营是这么有规模的时候，美国如果再不在非洲投入资源的话，我相信对美国来讲就是这已经是很难挽回的。所以我觉得美国已经来得晚了，那是不是真正还能够在这个地方扭转劣势啊？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还要拭目以待。
对，而且非洲我刚刚提过嘛，就是除了农产品最重要的是资源嘛，石油也好或者各种像刚果他们这些铜矿啊，还有包括这个我们讲说科坦矿，那做手机的这种都是战略的，这个是 strategic mineral， 那我觉得这一些大概对美国来讲都是很重要，石油天然气，然后包括这个吉布地的军港啊，也是非洲之角这个地方在一个战略必经之地嘛，离中东这么近，就非洲对美国来讲当然是很重要。那特别如果美国关心非洲对非洲好，那美国的传统的少数族裔非洲裔的也会认为说美国是比较重视他们对一个族群的权益了。
好的，非常谢谢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声教授接受采访。
中国气候应对的双重标准，国内承诺减排，国外大力扩排。中国生态环境部官员星期二4月27号表示，中国将继续为发展中国家的燃煤电厂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融资，这与中国在国际上做出的实现双碳目标的承诺形成强烈反差，这将导致中国事实上把碳排放从国内转向国外的后果。
法新社周二的报道说，英国气候科学与能源政策网站碳简报的数据显示，2020年世界上新建的燃煤电厂中有3/4是中国投资兴建的，在新公布的燃煤发电项目中占比 80% 以上。中国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我们将停止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燃煤电厂。他还说，与气候变化做斗争也是为了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过上好日子。李高的这番话附和了习近平在美国总统拜登主持的气候峰会上的说法。习近平说，较贫穷的国家仍然需要煤炭来为他们的经济提供动力。观察人士注意到，李高的表态实际上背离了中国关于减少碳排放做出的国际承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4月22日到23日的全球气候峰会上重申了中国实现双碳，也就是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决心。碳达峰就是中国承诺在2030年之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再慢慢减下去，到2060年实现绿化减排等多种方式抵消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所谓碳中和目标。李高解释说，为发展中国家的燃煤电厂提供资金，这完全是对他们实际需求的回应。李高还说，中国建造核电站的标准非常高，这些国家还不够发达，无法使用可再生能源作为主要能源。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国，排放了全球1/3的温室气体。中国还在继续为津巴布韦、印度尼西亚等亚非国家的数十家燃煤电厂提供资金。环保人士称，这些电厂的排放量将超过主要发达国家。有迹象显示，中国将把投资国外的燃煤电厂列入其“一带一路”巨大的投资范围之内，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局面：中国在国内严格控制煤炭使用，以实现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但在国际上继续推动煤炭的使用，把碳排放从国内转移到国外。火力发电仍然是中国一个最重要的电力来源。据中国电力网今年1月刊发的文章，2020年前11个月，火力发电量在中国总发电量的占比中超过 70%。 中国这样做的根本原因是成本低，技术成熟。中国在今年3月公布了新五年计划，中设定到了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总发电量 20% 的目标。李高说，中国将继续建设小型燃煤电厂，以确保整个电网稳定的电力供应。他同时保证，中国将不再继续大规模开发燃煤电厂。如果这一承诺得到落实的话，它将对中国的燃煤大户，比如钢铁业，带来沉重打击。根据路透社消息，中国国企和钢集团已经关闭了该集团在唐山的工厂。和钢集团是中国第二大钢铁生产商，唐山是钢铁生产的主要基地。唐山厂的关闭可能会造成数千个工作机会的消失。可以预见，为了实现碳中和和长期计划，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将面临巨大的就业挑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首次向煤炭这个被视为中国减排上最大的绊脚石宣战，力拼碳中和。环保人士呼吁中国检讨海外煤电厂计划。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礼拜四4月22号在全球气候峰会上重申，中国将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以及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两大目标。这虽然是中国自从2015年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和2020年9月联合国大会以来的老调重弹，但为了彰显减排的决心，习近平也在会上首次向煤炭这个被视为中国减排上的最大绊脚石宣战，提出要让蓝煤发电于2025年前达峰的野心。中国做出了减排的纸上承诺，但各界对其如何达标的执行路线图却不无质疑。对此，观察人士说，中国的专制体制在减排推动上会比民主国家来得有效率，但能不能真正达标或履行减排的承诺，可以观察其全国碳交易市场未来的运作成效。他们说，一旦中国的碳价高过绿电成本，中国未来不仅会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其能源产业转向包括太阳能、风能等低碳再生能源的发展也会出现支撑力道。不过部分环保人士也批评，中国在国内制定严格的减排目标，却透过一带一路的政策提供其他国家开发燃煤电厂的资金，等于间接导致污染外包，破坏全球的气候效益。对此，他们呼吁中国应该积极带头鼓励其他国家加入净零俱乐部，扩大全球的减排成效。绿色和平组织东亚区的全球气候政策顾问李硕以书面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应该开始限制其对海外煤炭电厂项目的资助。中国应该在2021年11月联合国召开的第26届格拉斯气候峰会前提出规划，这将有利于中国。中国为其他一带一路国家新建中的煤电厂提供了1/4的资金。据统计，这些容量总和达102吉瓦的煤电厂，若新建完成，将占全球煤电总容量的5%。另外，根据全国燃煤电厂追踪组织的统计，中国境内营运中的煤电总容量约达1023吉瓦，占全球煤电容量的一半。因此，为了达到减排的目标，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应该在2030年前关闭至少50%的煤电厂，甚至在2040年前关闭全部的煤电厂，才能达到2060年碳中和的净零目标。不过，全球碳污染排放是以国别来计算，因此台北大学自然资源和环境管理研究所教授李坚明说，这些一带一路国家未来煤电厂所排放的碳污染量无法挂在中国的账上，但他也同意，既然全球现在力求碳中和的净零目标，中国应该带头检讨此类海外的投资项目。针对中国的减碳努力，李建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早于2012年左右就启动了碳交易市场的试点计划，这是中国在减排上最重要的工具。根据报载，经过北京、重庆、上海、天津、深圳、湖北、广东和福建等省市多年的试点评比后，中国现在规划要以上海为碳交易中心，并以湖北省为碳账户的资料库中心，将于今年2021年启动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李教授说，中国的碳价各地不一，但未来若由现行偏低的价格升至每吨50至60美元，就能发挥低碳经济的引导作用，再生绿能也才有机会在中国商业化。李坚明说，
目前国际上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如果真正要让这些减碳效率比较高的技术要上来，大概起码都要50块以上到60块以上，它有可能让很具有 potential 的这些减碳的科技能够上来。我想未来应该会有往这个方向来approach 啦。
根据中国能源报去年底引述2020年中国碳价调查报告的报道显示，中国各界预期2025年前，中国应该可以建立一个成熟完善的碳市场，其中电力行业会首先纳入交易的重点领域。随着碳市场总量控制涵盖范围的扩大，有可能再纳入水泥、钢铁、化工、电解铝等重点排放行业。该报告也预测，在碳市场建立之初，全国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预期为每吨49块人民币，大约是7.4块美元。 到2030年，碳价有望达到每吨93元人民币，相当于14美元，并于本世纪中叶超过每吨167块人民币，相当于25块美元。李建明说，中国这些重点产业每年所排放的温室气体约占其总排放量的4到5成，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碳交易市场的运作奏效，未来应该可以总量控管大约40亿吨的排放量。根据环保团体全球碳计划的统计，全球于2019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总计364亿吨，其中以中国的102亿吨居首位，美国的53亿吨和印度的26亿吨分居第二、第三位。中美印三大国的碳排放量分占全球的28%、15%和7%。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院院长林伯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化石能源虽然都占中美两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大约85%左右，但相较于美国用比较多的天然气，中国是相对高碳国家，民生用煤量大，再加上经济还在增长，燃煤发电也不能停。由于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天然气多70%，因此他说，中国比美国晚个10年，到2060年才实现碳中和，这是合理可行的。目前煤电的碳排放量还在配合经济增长，按照中国政府的安排，14-15时期，也就是2021到2025年间，要严控煤炭消费的增长，15-15时期，也就是2025到2030年间会逐步减少，也就是说要在2025年到顶之后才能往下降。他说，这也是合乎中国的现实发展。林伯强说，碳价的成本和绿能技术的进步会是左右中国未来减排成效的两大挑战。他认为，中国的碳交易市场会是最给力的减排工具，未来也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若成功做起来，将可以拉抬碳排放的成本，并带动未来绿能的竞争力和产业的转向。林伯强说，
碳交易如果真做起来的话，你成本就加大了。碳交易是一个最有效的市场化的，你比如说我现在从澳大利亚进口8000万吨的煤，那么为什么从澳大利亚进口煤就用到澳大利亚比山西运过来便宜一点点？那只是财务成本，如果加上碳交易成本，我可能就不买了。如果碳交易对本身还会再给化石能源的价格增加成本，那你化石能源成本提高的话，可再生能源成本相应就竞争力就来了。
林伯强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喊出减排目标之后，未来有条件的地区、重点行业和企业会积极配合，个别一一达标后，全国才能达标。他也认为，甲烷、一氧化二氮和氟化气体等非二氧化碳的排放也会是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其中一个环节。至于在再生能源的建立上，林伯强认为中国政府会带头投资基础建设，例如针对储能或是电动汽车的充电桩等，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不过他说，民间资本市场和消费者也要发力，共同投资绿能或者是购买绿能，才能支持整个再生能源的体系。他还说，碳排放是会转移的，因此减排应被视为全球的共同利益，各国应该团结一致应对。他尤其呼吁中美两大国放弃对抗的思维，共同合作应对气候变迁的挑战。绿色和平组织的李硕也呼吁中美两国合作，共同找出可行的路径来实现减排的目标。不过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环境变迁中心执行长徐晃雄认为，中美两国在设下减排目标后，应该会先各自努力达标，而且手段要很激进，才可能符合达标的时程。他说，中国有共产国家集权的优势，政府既然立下了减排的目标，各界应该就会朝该目标执行。他认为，北京所面临的社会反弹力道可能较小，虽然中国要以煤炭为主，转换为以干净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会面临比较大的挑战。他说，相较之下，美国能源转换的基础较佳，但因为是民主国家，政府可能因为民间的抗争而阻碍到其气候达标的进展。至于两国未来会不会合作，而且又有多少合作的空间呢？他说，因为牵涉到两国在绿能科技和技术上的竞争，可能还有待观察。徐晃雄说，
那能够合作多少， 这个会不会牵涉到未来更多技术的问题？比如说你有一些绿电的技术啊，或者说美国发展出来更好，他愿不愿意给中国？因为这个可能会变成是一个未来的商业利益啊。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路就怎么实质合作，可能还是要看啦、啊。如果是中美关系变好，那实质合作当然就会变好。如果也很紧张的话，这部分大概也只是大家先表现出诚意。
美国声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日本最新外交蓝皮书重申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对中国持续军力扩张表示担忧。日本政府近日发布最新一期外交蓝皮书，日本共同网报道，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星期二4月27号的内阁会议上报告了2021年版外交蓝皮书。
台湾中央社报道，蓝皮书延续去年的立场，认为台湾是重要的伙伴与朋友。蓝皮书重申，在疫情肆虐下，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以免出现防疫漏洞。据报道，蓝皮书重点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及其威胁东亚现状的单边行动。蓝皮书指出，中国的军力增强和在东中国海、中国南海的活动，已经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和国际社会在安保上的强烈关切事项。蓝皮书对中国的海警法提出批评，认为海警法允许中国海警船在被中国视为其领土的水域向外国船只开火，这在国际法上存在问题。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国宾访日一事，蓝皮书写道，应专注于平息新冠疫情，没到协调日程的阶段。共同社报道认为，措辞上与2020年版的重新协调相比有所倒退。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2019年6月27日邀请习近平于2020年春天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由于安倍辞职、新冠疫情以及中国在新疆和香港的所作所为等原因，习近平的访日行程屡添变数。最新蓝皮书对中国在新疆地区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在香港对民主的镇压表达了关切。蓝皮书介绍了本月日本首相菅义伟和美国总统拜登的首脑会谈。共同社报道，蓝皮书并未提到写入日美联合声明的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此举可能是顾及中方抗议。日本表示将与更多国家合作，促进该地区的航行自由和法治。日本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成员，其他三国是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蓝皮书据报，继续将与中国的关系描述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记者会上对日本政府最新蓝皮书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对中国恶意攻击抹黑、无理干涉中国内政表示坚决反对。
台湾学者称，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将为台湾的生存发展跨出一大步。美国跨党派众议员日前提出的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指出，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不涉及台湾。对此，台湾有学者认为，该法案将为台湾的生存发展跨出一大步。不过，在野党国民党方面则认为，美国国会过去几年通过了许多支持台湾的法案，可是很多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台湾政治学者、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英龙星期二表示，美国跨党派众议员日前提出的台湾国际团结法案，虽然是美国国会的一小步，却是台湾生存发展的一大步。
未来路可能还很长啊！这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重要的是说，为什么在此时此刻，在拜登政府上台，同时国会如果未来变成一个 bipartisan 的决议，那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袁玉龙还说， 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也势必会影响其他自由世界的成员。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的认定，未来还有很多可能的发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发展契机。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指出，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合法代表，但是并没有处理台湾与台湾人民在联合国及其周边组织的代表权问题，也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关系上采取立场，或包含任何有关台湾主权的声明。该法案还指出，美方反对任何在没有台湾人民同意的情况下试图改变台湾地位的倡议。美国政策应该在合适的情况下指示美方在不以主权国家为参与资格的国际组织中的代表，透过意见表达、投票及影响力，呼吁这些组织抵抗中国试图扭曲他们关乎台湾的决议、文字、政策或程序作为。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前立法委员、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安组召集人林宇芳表示，美国国会过去几年通过了许多支持台湾的法案，可是很多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譬如说两国的军舰要互相访问，要互访，有没有？没有。包括说人员要放宽双方的高层的互访，其实除了我们看到卫生部长来以外，真正像国防跟国务院啊，就外交跟国防系统，包括国家安全顾问，这个你说他们这个层级的助理部长也好，助理国务卿也好，这些到台湾来，或是我们的高这个官员，以前受管制总统副总统这些啊，行政院长啊，这些不能进入华府地区的，这个都是没有放宽的。
林宇芳还指出，美国国会表达了一些意见，但是对于行政部门大多没有拘束力，因为外交执行权力很多时候是在行政部门的手上，与联合国有关的事务更是如此。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对中华民国非常不公平，但是这就是联合国通过的决议。美国国会就算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其效力也很难延伸到联合国之内。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发文表示，台湾经历了民主化、七次总统直选，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宣称要反攻大陆的党国政府。如今的中华民国台湾已经与半世纪前有了非常大的不同。如果以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阻挡台湾的国际参与，不仅不合理，更显得过时。林俊宪还说，美国国会如果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将改变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尤其对台湾主权的立场会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也代表台美关系将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国台办4月22日批评该法案是民进党勾结外部势力美国反华议员的做法，企图推翻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铁的事实，为台独背书。按照程序，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接下来将送交美国众议院负责委员会审议，之后还需要参众两院的通过，才会递交美国总统签署生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澳大利亚官员提醒民主国家，战争的鼓声已经敲响。澳大利亚官员提醒人们，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增加。自由民主国家需要为战争做好准备，并在全球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寻求和平。
上星期日4月25日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纪念一战阵亡将士的澳新军团日。澳大利亚内政部秘书长佩祖罗表示，在一个长期紧张和恐惧的世界里，战鼓在敲响，有时微弱而遥远，但有时更加响亮，越来越近。佩祖罗说，今天 自由国家再度听到战鼓之声，并忧心地关注着各项议题朝军事化方向发展。这些议题我们直到最近几年都还认为不太可能成为战争的诱因。让我们继续不停地寻求和平的机会，同时也再度为战争灾祸做准备，佩祖罗说。他还表示，凭借我们的决心和力量，凭借我们准备的武器和我们的治国方略，让我们着手减少战争的可能性，但这不能以牺牲我们宝贵的自由为代价。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安德鲁斯证实，他提前阅读了这份非常强有力的演讲。他星期二对澳大利亚电视台9频道说，政府发出的总体信息是，我们需要保持警惕，但不是惊慌失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布拉克斯兰德对该台说，佩祖罗的言论令人不寒而栗，但却也是对澳大利亚面临的安全威胁的现实总结，为政府和国防规划者敲响了警钟。他说，澳大利亚国防军需要更多资源来应对中国的崛起，但是澳大利亚现在完全没有能力做出任何反应。澳大利亚反对党工党议员肖顿批评了佩祖罗的言论，他对9频道表示，像佩祖罗这样的高级政府官员应该避免煽动性的语言。路透社说，佩祖罗没有具体说明他发出警告的原因，但此前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台湾问题也使得地区紧张局势加剧。澳大利亚去年要求对新冠病毒源头展开国际调查，随后中国便对澳大利亚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惩罚措施。中国采取的方式包括限制部分产品进口和施加惩罚性关税等，澳大利亚的牛肉和红酒等产品均受到了影响。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上星期日表示，不应低估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达顿还说，澳大利亚将与该地区的盟友合作，努力维护和平。他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提到，中国统一台湾的野心越来越明晰。他说，人们需要对此持现实态度。他还说，整个地区的基地都在军事化，明显有大量的活动，台湾和中国之间存在敌意。中国则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澳关系的应有之义。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部事务，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预。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35周年之际，乌克兰公开了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当年的有关档案。这次事故不但对苏联共产党的形象和信誉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苏共垮台和苏联的解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4月26日是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35周年纪念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当天公布了一批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有关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档案，这些资料包括了核电站负责人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份报告、一线操作人员的对话、克格勃的线人发来的消息、核电站周围几万名居民的撤退疏散计划等等。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时发表的一份声明说，人们应该知道这起事件的真相，世界应该知道这起核电事故所造成的后果。乌克兰几年前就已经把克格勃留在当地的所有档案资料全部解密，但是从刚发表的这些档案中仍然可以看出当年苏共当局如何忽视核电和民众性命的安全，又如何同今天的普京当局的许多做法相似，当事件发生后撒谎和掩盖事件的真相。1986年4月26日，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第四号机组发生爆炸之后，苏共当局立刻想制造阴谋论，试图寻找替罪羊为自己开脱责任。为此，科格勃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27日，准备了切尔诺贝利周围地区不可靠居民的黑名单，以及与国外有交流联系的人士和想访问切尔诺贝利的外国代表团的名单。科格勃当时更特别留意乌克兰民族主义力量的活动，其中的一份报告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试图通过在基辅的网络获取切尔诺贝利地区遭受核辐射污染的土壤，以便在国际舞台上抹黑苏共领导层。一名法国驻苏联的记者曾经在1987年10月试图把在切尔诺贝利采集到的有核污染的土壤和水带出苏联，但科格勃成功组织了特别的秘密行动，使用调包剂用清洁的土壤和水取而代之。科格勃的报告还显示，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前，苏共当局已经获得了很多这家核电站不可靠和危险的警告。早在1983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曾经警告苏共当局，由于缺乏安全措施，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当时苏联所有核电站中最不安全的，如果一旦发生事故，核辐射的程度将相当于日本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后的60倍。科格勃的报告显示，早在1986年4月26日的核事故发生之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就曾经多次发生过事故。1982年，切尔诺贝利的第一号机组曾经发生过核泄漏，在1984年，第三号和第四号机组都曾经发生过故障。科格勃的报告说，核事故发生几个月之后，在1986年7月8日，苏共当局下令把所有有关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信息都保密，这涉及居民遭受核辐射之后的生病情况、救灾工作的规模、核辐射的状况、爆炸发生后向空气中所排放的混合物的成分的构成、事故的原因、破坏的特点等等。一家乌克兰主要媒体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35周年之际发表的报道说，在核事故发生之后，苏共领导人一开始就掩盖真相，同时释放各种假消息，谎言不断。许多分析人士说，为了不破坏当年五一节的气氛，苏共当局在爆炸发生之后没有立刻告知民众事故真相和核辐射的风险，反而组织包括首都基辅和切尔诺贝利附近地区在内的乌克兰各城市的居民上街游行，但对民众掩盖真相的同时，当地的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却紧急动用飞机从基辅等地撤退自己的家属。当真相后来被逐渐曝光之后，这些都成为推动乌克兰社会决定脱离苏联独立的重要因素。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核事故发生几天之后，当局才组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地区的居民撤离，错过了时机。尼克里斯基说，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官方每当提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时，通常总是宣传救灾过程中的一些英雄行为，但更为重要的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苏联的国家命运。尼克里斯基说，我特别想说的是，正是这起事件让共产党在民众、在社会中的威信彻底完全扫地，因为整个党的机制、整个苏联体制都在隐藏信息。我还记得在苏联时代，有很多年的时间里一般都不会对外公开各种自然灾害。当时的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后来曾回忆说，科格勃、乌克兰地方官僚和当地的共产党组织以及苏联核能领域的专家等等向他报告了不同的信息，他不知道应该相信谁。一些分析人士说， 当时的苏共体制早已经病入膏肓，直到北欧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检测到自己的境内空气中的核污染，欧洲媒体对此报道之后，苏联领导层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程度。除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首都基辅等乌克兰地区外，受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影响最大的还有临近的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西部的一些地区。目前流亡立陶宛的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基哈诺夫斯卡娅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35周年之际表示，她本人就是一名切尔诺贝利的女孩，因为事件发生时当年才3岁的她与父母住在白俄罗斯境内遭受核污染的地区。她说，核事故发生之后，白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西部地区的很多父母都惊慌失措，人们都拼命地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安全地区。
中国国安部发新规，强化反间谍意识，鼓励民众检举揭发。中国国家安全部星期一4月26号公布了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反间谍行动，鼓励检举揭发，以应对中国与西方国家全面恶化的国际环境。
规定要求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等一般单位各尽其责，防范和防止外国间谍活动。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规定还提到，对于落实反间谍安全防范责任存在问题的相关单位，国家安全机构可依法责令限期整改或依法约谈相关负责人，敦促有关单位整改问题，落实责任。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安全部的一位官员表示，制定规范是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现实需要。这位官员说，当前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和各种敌对势力对我渗透窃密活动明显加剧，手段更加多样，领域更加宽广，对我国家安全和利益构成严重威胁。中国4月中旬还发布了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片，并称任何组织和个人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和线索，可通过电话向安全机构举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央企总部员工星期一对中共官媒《环球时报》表示，自2019年习近平再次强调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以来，所有出国人员反间谍安全工作均已加强。他说，去国外出差的员工，比如五眼联盟国家，被告知要严格报告他们的旅行目的地、日程以及国外人员的会面，他们的申请在总部审查之前必须得到直接上级的批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中国外交政策高级分析师戴维斯表示，中国希望将商业公司、大学、媒体和智库更多地致力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以监控和报道在华运营的西方实体的活动，因此这让西方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变得更具挑战性。他还说，这些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在境外执行，以便中国公司和实体以及个人即使在中国境外经营也必须遵守这些规定，这还有待观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表示，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及其实施细则，对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进行规范。他还说，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彭博社报道说，在规定发布之际，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日益紧张，华盛顿正试图对抗北京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安全影响力。中国国家安全部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最明显的便是对2名加拿大人的拘留和起诉。中国当局在2018年12月10日逮捕了加拿大公民迈克尔·科夫瑞格和迈克尔·斯帕佛，并于2020年6月以为境外刺探国家秘密和情报和为境外窃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罪名，分别对2人提出正式起诉。中国当局3月还对2名加拿大公民进行了秘密庭审。美国情报部门还在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把中国扩大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努力视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 报告还说，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具有可匹敌美国实力的竞争对手。
与中国有关间谍案不断，又一俄罗斯科学家被重判。一名研究火箭发动机的俄罗斯科学家因叛国罪被判重刑，尽管俄中关系十分密切，俄罗斯官方有意对案件保持低调，但这起新的间谍案仍然被认为与中国有关。
莫斯科城市法院4月23日发布的消息说，该法院在4月22日判处科学家沃罗比耶夫20年的徒刑和100万卢布的罚款。沃罗比耶夫犯下的罪行有叛国罪、非法出口和走私可以用来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材料、技术、技术信息、设备以及对此提供服务等等。沃罗比耶夫是莫斯科航空学院火箭发动机教研室的讲师，他所擅长的领域包括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的设计和测算、航空和火箭发动机的总体理论等等。沃罗比耶夫在这一方面最近十多年来发表了很多的学术论文。莫斯科航空学院是俄罗斯航空和航天领域顶级的学校和研究机构。这家著名俄罗斯高等学府在50年代曾经派遣很多教师去中国帮助组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60年代、70年代，该学府也曾经帮助印度的航空工业。沃罗比耶夫2年前被起诉和逮捕，有关这起案件的公开信息极少，俄罗斯有关方面刻意对案件保密，同时保持低调。有影响的俄罗斯商务广播电台说，从法院的判决中能够推测出，这起案件涉及沃罗比耶夫向中国提供科技情报。沃罗比耶夫的辩护律师对此既不肯定也不否认，他仅是强调沃罗比耶夫不认罪将会上诉。媒体报道的法院判决书中提到，沃罗比耶夫与中国有着非常广泛和稳固的联系。不仅如此，沃罗比耶夫还有意寻找俄罗斯与中国接壤的边际线上，以便能够从俄罗斯离境进入中国的居民点。中国航空和航天业发展迅速，但是在发动机领域，尤其是飞机发动机严重落后。俄罗斯目前非常关注中国的航天业，许多评论人士担心在未来的两国航天合作中，俄罗斯可能会变成中国的小兄弟。俄罗斯同样密切关注中国正在大力推动更新发展战略核武力量。军备问题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认为，中国可以把许多运载火箭领域的技术应用到洲际弹道导弹上。穆拉霍夫斯基说，运载火箭发动机可以用在洲际弹道导弹上，在苏联时代就曾经把火箭发动机改进后用在了洲际弹道导弹上。俄罗斯媒体几年前曾经报道过，中国有意购买俄罗斯著名的 RD-180 火箭发动机，甚至生产许可证，以便用在中国开发的超重型运载火箭上，但是后来都没有下文。 RD-180 的推力被认为要远远超过中国在前苏联 RD-120 基础上开发的火箭发动机。俄罗斯几天前向美国交付了最后一批RD-180 火箭发动机，美国的宇宙神运载火箭20多年来一直使用 RD-180 火箭发动机，但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引起美国对俄罗斯制裁之后，美国市场对 RD-180 关上大门，俄罗斯的火箭发动机因此需要寻找新的市场。莫拉霍夫斯基认为， RD-180 的技术其实也可以用在洲际弹道导弹上。火箭发动机专家沃罗比耶夫这次获刑20年，刑期之长，处罚之重，在近些年来俄罗斯所公布的一些与中国以及与其他国家有关的科学家间谍案件中极其罕见， 因此从中可以见到俄罗斯法院认为乌洛比耶夫一案的严重程度。俄罗斯目前虽然没有正式废除死刑，但苏联解体后几乎已不再执行死刑。法官目前判决的最高刑罚通常都是终生监禁，20年的徒刑因此被认为是终生监禁之后非常严厉的刑罚之一。俄罗斯虽然也有科学家因为向其他的国家提供科技情报被捕和被判刑，但同中国有关的科学家间谍案件一直频繁发生并被公布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